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都不敢说我是谁了，最近节目里老是这个啊出洋相。
哎，来个神学生好用，你没听我跟阿贵已经把一些功课交给你了啊。我们两个要是讨论不出什么头绪，就说啊交给那个神学生去查一查。这个小魏，我希望你今天的胃口要大一点，今天我们要把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这个悬案呢、啊，给他解决了。这里边要问的问题，
主耶稣在圣殿的悬案是吧？
对呀、啊，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东方来的几个有学问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来问说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听得合成的人西律都不安呐、啊。可是如果当年这个西面呢、啊？亚拿已经见到基督，而且这个爱主老姐妹已经把这个事儿啊都讲出去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居然连西律招来的这个祭司长啊和文士啊通通不晓得。
嗯，
所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当然你上次提出了一个假设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一个老太太嘛讲话没人信。
后来想想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是对经上不是说他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
大部分人不盼望，
他可能像他这种经常，反正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了。
哦，
他
自己
在他那个自己圈子里面讲，其他人也不讲。
你们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讲，其他人就不知道的？
这个本身就代表了这个很多事情就是在小圈子里。
有的事只要一个人向一个小圈子传，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那肯定就是大事儿才会那个，
嗯，
基本上现在教会里面，你看分师班啊，
嗯，
然后各个团契啊，老年团契啊，大家都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但是长时间的一般都没有这个大会照面了。
哦，
哎，所以你里面要是有什么事儿，都是你自己知道的。要真是大家都知道了，那可能是比如传道人、牧师会
出现大事，有什么丑闻呢？是吧？啊、哦。
对，才会传到众人皆知的地步。
像那个主跟你们教会同在，基督来到本教会这类的事情，平常不太传的，因为不太发生。是不
是？这个主跟我们每个人同在吗？这怎么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是说跟其他人同不同在？我不管了。
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他这不是个木匠的儿子吗？是不是？哎，约瑟、玛利亚就。带着这个斑鸠雏鸽，哎呦，我们节目里那个斑鸠雏鸽怎么这么久都没出现呢？是不是给献祭了？要去看看是不是给宰了，我们都不晓得。好，他们带着斑鸠雏鸽来献祭。你要是有个老太太说这是神所立的基督，没有人信的，因为老百姓的心里面想，这个基督来的时候肯定风光，跟奥巴马访问北京一样，是不是？所以就算他讲，或者他的小圈子讲嘛，恐怕传出去的人不多。这的确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说法。别人没把他当回事嘛，街道上听不见他喧嚷的声音。但这里边还有问题，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从东方来的这几个博士，先说这个博士吧，中文翻得很好啊。博士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个。永久性的脑伤害是吧？脑损伤是吧？
就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有学问的人，可是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地位？他们怎么样叫做从东方来？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说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你们在神学院怎么讲的？
嗯，
东方看星象的人啊，看星象是被咒诅的人啊，
没有好好去查过这个。
哎，你回去请教一下你们的老师嘛。
哎，现在不是在暑假吗？回头记得这个作业。
从东方来的，从东方来，恐怕跟谁有关系啊？
哦，这里面看来有一些这个门道。
这肯定有些门道，我相信从东方来一定跟但以理有关系的。
跟但以理有关系啊？这个怎么讲呢？
但以理的预言是对于受膏者的诞生日子有精确的计算的。我们今天不会算，并不表示当时的人不知道怎么算。但以理不是说了吗？从这个出令重修耶路撒冷，直到……
哦，对对对，他那个谁会算呀？这个，
哎，我就说嘛，我们不会算，并不表示他们不会算。但以理绝对是一个被尊重的人物，因为他的事情那个时候人都晓得，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有所谓的博士啊，这个 Magi，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但以理好像还是一个为首的这些博士啊，虽然不见得完全是明白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可是他们对于但以理的预言应当有足够的注意。等到他们知道说有受膏者出现，那个时间的前后，他们看见天上有异象，天上有星，他们就过来了。他们过来了就问，那他们显然对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势也不是弄得特别清楚。而他们来的时候到底是几个土老头，还是呢一些有权势的人带着人马来，也是很难讲的。
嗯，
因为这些被称为博士的人可能在东方的国度里面是有相当权威的人，他们是大张声势而来都有可能的，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嘛。
蒙哥的意思是但以理以前在三朝作战下很有影响力，然后他那个时候的预言在这个
在
他们的这个国家在东方就流传下，
对，是有人知道的。那这个也不是我的意见了，就是一般的推测大概都是这么想的，只是说这几个人到底是有权有势的人呢，还是这种隐名埋姓在江湖的隐士啊，呵呵，难说。因为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来，又进了城就有很大的轰动，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的。你就想嘛，我们在北京啊，这时候啊，唐朝的时候在北京，要是从西域来了几个人，来了几个酋长带了礼物要来进贡，当然会惊动皇上嘛，人家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他们也认为这是件好事嘛。没想到西律心怀鬼胎，这是一个可能的推测。那和这个我们一般的圣诞节的传说有点不太一样了。
蒙哥，关于但以理这，你要是说这个的话，我要问个问题。
嘿，抓了机会要问我问题，不过我们今天只讨论基督诞生的事情啊。好，你说吧。
对啊，你这个推测说下来，但是我记得这个但以理书最后他是这样说的，但以理虽然得到了这些异象和启示嘛，但是好像都是隐藏给封闭了，直到末世。
没错，
那这些被隐藏封闭的这些预言和这个，它既然已经被封闭了，那人还有办法去把它给挖出来甚至弄明白吗？
他所说的隐藏封闭不是说这些预言不见了，而是说这些预言实际的意思，尤其有关于这个世界将要结束的末世的意象呢，没有再叫但以理解释下去。那他虽然没有继续写下去呢，最后老约翰把他写下来。这老约翰写下来其中还有很多难解的事情，也不是叫我们去解，他仍然是隐藏封闭的，可是并不表示这些预言在当时没有被重视。因为连但以理书最后都讲了，在末世的时候人要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所谓知识的增长，虽然不是把这里边的奥秘全都给解开了，但是的确像现在的网络一样，比如我们隔着网络在做节目，就是什么往来奔跑嘛，对不对？知识增长。这蒙哥可以跟一个神学院学生学习知识增长。因为当时这些但以理的预言是留在那个地方，不是说把那个预言封了，而是预言里面实际的情况，尤其有关于什么后面这个南王北王啊，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都给他封起来了。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的这个意义封起来，那好像意思说他这个意义封起来，我再怎么去研究，我有这个你能明白的可能吗？
有明白的可能啊，比如说但以理所说的那个金像，那部分他都给你解出来了嘛。 它里边很多很多的意义，它还是给你解出来。它解出来的东西，你有责任去学。就他给你算了日子，说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受膏者要出来，这是件大事情。这件事情并没有被封掉，因为没有被封掉，因为去计算，但是又只能够算到一定的程度，人会没有答案的。如果他们在东方没有看见这个星，他就不会来。他看见这个星和但以理的预言对起来，他就来找了。那找了到底是有是没有呢？你得找了才知道嘛。
哎，门后在英文里面这个翻译，这个博士是 wise man 是吗？
这也是这个白话去翻译了，实际上它就是 magi， magi 或者 magoi， 这个名词在旧约里面是有的，但以理书里面有的。
但以理书说这个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假如这个智慧人是 wise man 的话，那是不是跟这个博士 wise man 就合在一块儿？
哦，那这样子翻一翻挺好解的，咱们就这么解吧。反正你解了也解不开。所以他们之所以会来到耶路撒冷是有根据的。紧接的问题就是，第一，当他们来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基督是不是已经生下来了？这个星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圣经里面怎么写的？
看经文说的话，他们觉得应该是已经生下来，因为他们直截了当的就问嘛。
哎，对，
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人在哪里？他们认为已经生下来了，直接在找那个婴孩了。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这个所谓“生在”呢，因为中文一向是这个时事不清楚啊，其实是基督已经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个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不是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还没生。你看现在的这个最新的国际版的译文，他就直接把它翻成基督生下来以后有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的时候也是问说，那生下来不是说快要生或者将要生，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而且等到希律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这个圣经怎么记的？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这个不是说他跟博士见面的时候，而是他问博士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他要算基督大概什么时候生，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样就让我们几乎是可以确定，他们来的时候基督已经生下来，而且已经生下来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才说他们去见到基督的时候是在房子里看见小孩，而不是在马槽里看见 baby。
嗯，
那这个圣诞卡就都画错了嘛，但是那个无所谓了，就是我们主要的还是我们把圣经的前前后后给他弄清楚。那这是第一件，这些东西都是人家考证过，翻来覆去搞了半天啊，只是说仍然打不过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传统。你把三个博士啊，他的骆驼啊，玛利亚骑的驴子啊，都给他从圣诞卡里面拿掉，那圣诞节还过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虽然很多人都在考察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真相恐怕与我们过节的传统不合，但是哎，还是继续保持那个没关系啊，反正这个不是这么重要。只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上次讲的，哎，这个路加福音麻烦就麻烦在这里。这个医生虽然好啊，他写下来就给我们问题了，
嗯，
对不对？我们上次说的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这是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九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那这事情有什么麻烦呢？因为希律王差这几个博士是去哪里找耶稣啊？
伯利恒。
去伯利恒。可是路加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到拿撒勒，所以这怎么回事？这也在整个事件的悬案里头啊，这不有问题了吗？那三个博士不，你看连我都在三个博士，这几个博士到底是在哪儿看见的耶稣？是伯利恒还是拿撒勒呢？小魏意见如何？你的胃还装得下装不下了？现在
我蒙哥的这个问题就已经占了一大半。
哎， 所以他们减肥有两个办法保证见效。第一个就是在你的这个肚皮上开两个小洞啊，把你的胃呢、夹住，把你的胃缩小，等你瘦下来之后他可以把它拿掉，这样让你的胃口减少啊。现在有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在你里边装个气球，气球里面装的盐水啊，所以你的胃呢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是饱着的。蒙哥对这种东西是很有兴趣，哎，我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小胃人。
基本这些方法都是懒人的方法。
那当然了，我要拿自己这么有办法的话，那我还需要想办法去减肥吗？对不对？好，你说吧，这事怎么解？他们到底是在伯利恒还是在拿撒勒看见耶稣？
啊，这个肯定是先去耶路撒冷去找洗礼王。
哎，对对对。
后来就是借着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啊，然后他们指着一条明路说在伯利恒、
对，
所以他们就去伯利恒去找了。
你确定他们是去的伯利恒？哪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去的伯利恒？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嘛，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让他们仔细去寻找。这是他们接着命令。那至于后面他们这个，哎，是不是去的伯利恒、或者去别的地方又绕了一圈？
哎，
只能说圣经没记了。
这圣经没记，还有好几个线索需要商量商量，考虑考虑啊。
好，看看在哪里？
就咱们这个节目叫做“四福音不合编”嘛，它不是不能被编在一起，只是你被编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了啊。我们得解答一个问题：这个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到底有多远呢？
地图上看不是特别远。
啊，不是特别远是多远嘛？你这个做学生讲话要准确，准确。
你允许我现在查一下？
你赶快查，赶快上网去找一找，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到底有多远？
伯利恒距耶路撒冷八公里左右。
八公里需要多久的时间？
现在人步行的速度一般是一个小时五公里不到吧。
啊，就是了，
所以可能大概两个小时，走慢一点，两个小时应该
怎么样也到了。
对，
去两个小时，回来两个小时，中间耽搁两个小时，吃饭两个小时，那八个小时撑死了，对吧？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先见了希律王，希律王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请问这是早上呢是晚上呢？
上面写经上写的这样说啊，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路行啊，所以一定是晚上啊。
哎哎，这个有道理，这个有亮光。
有星星吗？
啊，那看见那星忽然在他前头行，然后他们进了房子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那这是晚上还是早晨呢？
还是晚上。他们
还是晚上。
对，因为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直接写进了房子。
对呀、
是晚上。
他们不会说哎呦啊，这个星在这个房子上太晚了，咱们明天再来，大概不会这样。
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觉得可能博士是在玛利亚生了耶稣的那个时候就去了找了他们。
是的，但是那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只是个印象，实际上你去看的话耶稣早就已经生下来了啊。他们拜了那个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然后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这个他们做梦是白天做是晚上做呢？
应该可能在当天晚上吧。
蒙哥的情况不太一样，蒙天整天做白日梦，但是他们一起做梦，这是一个人民公社梦，共同梦。
是、这个一起做梦，做一个梦，
跟共同基金一样，醒来说，哎呦，不得了啊！这个梦是哪一个晚上做的呢？
就是他们看到孩子的当天那个晚上，
做了梦说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然后。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请问这中间隔了多久？
这应该是立即马上的事情吧。
尤其照这个话看，
对呀、
他甚至不是说这事以后，而是说他们走了，约瑟也做个梦，就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那约瑟也就起来，那天的晚上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那请问这去圣殿，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劳西面还有爱主老姐妹亚拿的，那不是没时间见他们了吗？
好好好，
这你看这中间的问题吧。
看出来了，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意思是呢，这孩子生下来至少在第八天， 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做完了就立马回了加利利拿撒勒。
哎，
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
哎，等一下，咱们节目里面讲过，他们那时候到底是骑马是骑驴还是走路？
骑马骑驴走路。
对啊，
蒙哥问的问题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对啊，你说立马就走了，这你至少也得立驴走嘛。其实他们到底骑驴了没有也没说，那圣诞节里面玛利亚都是骑驴的，
是吧？我有看到画马的。
是啊，他做完了就往拿撒勒去了，没说他做完了往埃及去啊。所以
对，然后马太福音这里好像是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情，然后
好像
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就去埃及了。
关键就在这里了，它好像是在伯利恒发生的，是到底是不是在伯利恒发生的？如果它是在拿撒勒发生的，那又怎么解释呢？请问拿撒勒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
拿撒勒离耶路撒冷就远了呀。
哎，多远吗？
我说要查具体公里数是吧？因为拿撒勒、
啊、对，要查公里数，这可以查得出来。你把这都查好了。那今年圣诞节你到你们神学院去大显身手，说不定把他们教授到学生通通都难倒了，他们给你提早毕业，那不是很好吗？
网上还真有人问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有多远，
看
这个
日光底下没有心事。
给了答案的这个他从哪儿说的我们就不知道根据了啊，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距离大概在146公里啊，这么远。
应该是可能是，说不定比那个还远一点，因为看你怎么走了。你坐飞机的话也许是你得上上下下、
啊、
我们就算它150里好了，公里好了，要多远呢？走起来要多久？
哇，走起来一天到不了啊，这个
一天就到不了了。那我们再回到希律王的王宫里面去，他差博士往伯利恒去，差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打算好了，这几个博士一回来我马上派兵去杀。
嗯，
那他会等多久？今天晚上差你们走，明天晚上该回来了吧？
他这个时间他自己肯定是算得很清楚的。
他一定算得很清楚，明天晚上没回来我再给你一个晚上，回来不回来。
那这希律也挺笨的，他应该派个兵啊什么的去，哎，我保护你们，然后看到了就下手。
是啊，所以他失算，了不起等到两天三天他就派人去杀。他怎么样他不会等了一周还没派兵去了，他肯定要去的。去杀的时候居然博士啊什么耶稣啊连个痕迹都找不到，但是他要真找下去，找得到找不到啊，他肯定找得到。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了，所谓报名上册是干什么？
登记你的户口啊。
登记你的户口不是说有没有你这个人头，而是说你现在住在哪里。这一杀一查肯定能够查得出来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伯利恒有没有人晓得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啊？
有啊，
有牧羊人晓得。
对，
这约瑟玛利亚生的孩子是有人看见的，这个报名上册你要侦查的话绝对查得出来他们是从拿撒勒来的，只是等到他们查到拿撒勒的时候恐怕早就连人影都没有了。但这个时间是很紧急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为什么当天晚上，很可能当天晚上博士就做了梦，当天晚上约瑟就走了。所以他们必须是在拿撒勒，其实不是在伯利恒，只是说这怎么回事，因为希律明明是差他们往伯利恒去啊。这个圣经还有没有线索让我们有别的解释的可能？
圣经上的线索，
嗯，
他们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碰到了希律，对吧？
你讲的有意思，他们在耶路撒冷碰到希律。哎，你是谁？你
是
希律是吧？你早
不是
早上吃了？
不是，这次用的真是，我给掐了。
又不是跟你说，你给我做节目，帮你刷牙吗？
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跟希律谈了这个话，然后有一个线索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知道了，就是东方的那颗星嘛。
哎，对了，对了。圣经为什么会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就是认为自己要往伯利恒去，可是忽然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在他们前头行。这个忽然这两个字尤其是特别加进去，这个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中间还有一句话是摆在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为什么看见了那星这样大大欢喜？去伯利恒就去伯利恒吗？干嘛还要星引路呢？ 有没有一个可能，这个星其实把他们完全领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往北边到拿撒勒去了？
对，有可能。
这几个人不是笨蛋呢，希律王这样和颜悦色的跟你讲，又叫人来问，这怎么样也是有点时间的。尤其这几个博士，假如不是所谓的江湖隐士，假如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身上有权位的人，那早就察言观色看出来这个希律恐怕不怀好意。那到底这时候是去还是不去？一下这个心啊，这个心真的是很奇怪了，因为你这个心会停在那个房子上，照着那个房子，就表示这个心和那个手电筒一样，是吧？跟个直升机一样嘛，说不定是美军派出来的阿帕奇直升机。
记得有一个电影里面描写这个星的这个场面的时候，真的就像刚刚蒙哥讲，停在上面一个光照下来。
不，它必须是这样，要不然你想天上很高很高的一个星，我到你们神学院去找你，那我怎么找这个星在天上那么高，它怎么样照在地上？哪个房子是你们神学院的？不行啊，它必须是像这个样子，一个很特定的手电筒星照在那个屋子上。也就是说，这个星特别带你的路，可能把他们一下根本就带到很远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以至于希律来不及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也就是很大很大的可能性啊，这个博士来的时候，耶稣他们根本就在拿撒勒。所以从这个祭司长文士到希律啊，不是被博士愚弄啊，而是就是圣经的预言明明摆在他眼前呢，他还看不懂。他们自己政府发的命叫你回来报名上册，就都跑到伯利恒来。他的确是生在伯利恒，但你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所以希律后来为什么会死呢？可能就是气死的，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这样子的话，这件事情就给你解开的差不多了。的确孩子生下来满了八天行割礼，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回拿撒勒。在这件事情相当日子之后，博士才来，希律才会杀两岁的孩子。如果隔了这么久，那当初这个老太太爱主老姐妹讲的话，无论是否带来轰动啊，连当时的人都找不到基督在哪里了。这过了一年之后早就忘光了。现在一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你记得吗？
嗯，
不记得了。唐山大地震你记得吗？
但我都没出生
呢。就是天津大爆炸，现在大家都讲，对不对？讲的满城风雨啊，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但是再过一年你还记不记得了？
这个不好说，像这一类的事情可能不一定会记得，
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样就解开了一些问题，而且呢与圣经的记载完全不相违背。唯一的麻烦就是下次小孩子演圣诞剧的时候，你这三个博士上场不上场？这样好了，我们今年呢圣诞剧一句是上下集啊，第一集是第一年演，第二集第二年演。第一年演的时候就是演牧羊人嘛，第二年演的时候演希律嘛。至于中间你要骑驴还是立马呢，就随便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